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路窄，越走越宽》，作者华东大法弟子。师父说，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游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实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出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从修炼一开始直到今天，正实大法救度众生都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节中。面对中共动用历史上最邪恶的整人手段迫害我们修心向善的修炼人，我们也问过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正是因为凭着长期修出来的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让我们闯过了重重难关。路虽崎岖狭窄，充满荆棘，因为我们坚信师父走过来了，越走越宽。一，大忙人有了轻松的工作。我是一名临床医生，基层医院面向农村，工作量大，风险大，每天上班就像上战场。由于民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为了避免医疗纠纷，我们工作起来如履薄冰，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常常缺少睡眠，疲惫不堪，没有精力管家，顾不上孩子，我们习以为常。1996年新年过后，经同事介绍，我在百忙中拜读了《转法轮》。真善忍的法理让我折服，人生有了航标，我决心跟随师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修炼人。几天后，我的妇科病、过敏性哮喘、关节病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我更加努力地修自己，经常早起参加晨练，虽少睡觉了，却满身轻松，有使不完的劲儿，生活变得乐观、开朗、宽容大度，脸上充满了开心的笑容，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那时，每天4:30至6:30到公园练功，然后飞速赶回家做饭，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碰上值中午班，又有现成练功弘法活动，我会利用交接班吃饭1.5个小时的时间，骑自行车快速到弘法现场，向路人介绍大法。有时辅导新学员练功，11:15到街上买点饭，匆匆去接中午班。我也挤时间参加晚上学法小组，那个环境能熔炼人，提高快。我常常叹息时间的宝贵，向往有个轻松的工作。可是医院培养一位具有专业能力能独当一面的临床大夫需要5至10年的时间，还花钱送我们到大医院进修。我的几个老同事在临床一线值夜班直到52周岁，想退出一线工作简直是奢想。我又不能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现在不给当官的送礼送钱想办点事儿很难。我从不说谎开始，总是笑盈盈地为病人服务。站在病人的角度想，我在医生这个阶层如何体现出修炼人的心性？面对视钱如命的农民病人，我要遵守医院的收费制度，我让病人的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只要能治病，我用最便宜的药，因为便宜药没有提成。我曾被领导和同事排挤，我无数次的拒收病人给我送礼送钱，也曾多次拿出自己的工资为交不起手术费的病人交费。记得1997年，一位50多岁失去丈夫的母亲有2位上高中的儿子，我看完病让其做个小手术，他因交不上52元钱而落泪，我摸摸口袋，钱够了，帮他交上后为其做了小手术。第二天财务科长告诉我说，昨天有个老太太到院长办公室说你了。我心中一怔，是不是我做的不好被告了？当知道病人是感动地找院长表扬我时，我淡淡一笑。 2000年夏天，一位外地病人将2000多元钱装在西服口袋里，挂在输液架子上，晚上被盗。第二天，我查房到该病人处，病人和家属诉苦这事儿，说连吃饭钱都没了。我随手摸到口袋里仅有的100元钱送给他，让他买点饭及生活用品。过了几天，该病人找到院长说明此事，要还钱，却不知我姓啥。院长一口咬定，一定是某某大夫。当辗转找到我后，我说没什么。也曾有一次护理部主任找到我说有人还你钱，我记不得了。他说病人住院钱不够都交住院处了，急需现钱到门诊取药，你给的20元钱。这样的事我常做，也就不知是否是我的钱了。我是修炼人，要求自己做个好医生，除了高尚的品德外，更应该有高超的医术。我认真学习技术，加上严谨的工作态度，真正替病人着想。我的工作得到了院领导的认可，曾被私下里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我更得到医院同事的好评，他们有亲戚朋友病人愿意找我看。记得我科里有名护士长，在亲戚病人出院时，医生因病人尿常规显示蛋白3+，给开了七副中药。他觉得病人的症状与化验结果不符，找到我。我亲自给病人清洗外阴后，再留中断尿，结果尿常规正常。他非常气愤又感激地扔掉了怀里抱着的这七副中药，因为中药没法退药。1998年，我的上级大夫的朋友是老干部局局长，他的儿媳要做手术。上级大夫知道我进修回来做某手术有新技术，便让我主刀。这位局长夫人术前给我送礼，当手术顺利完成，病人出院前，我给病人送补品时，局长大夫说：某某大夫，你真精神病。是啊，这出乎他们意料。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1999年萨尔武后，大法突遭江氏集团打压，这如当头一棒。沐浴大法，沉浸在修炼幸福中的我，曾3次进京上访，被6次非法关押。我是当地法轮功辅导站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政府公安的迫害对象。我开始讲大法真相，我与同修配合写了很多真相信，到市政府找市长、人大主任、统战部长、老干部局、公安局、卫生局、教育局、信访局等局长。同修还打听到市委书记的住处，将真相信亲自递交给市委书记夫人。我们诚恳的态度和真诚的陈述让夫人感动，她一再表示一定将信交给市委书记，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就亲自讲，找不到的就将信交给秘书。99年前，当地曾举办一次4000多人的修炼心得交流大会，2次大型练功弘法活动，我们都请公安局、宣传部等部门领导参加，给他们弘扬大法，使当地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好。大法弟子曾被公安局誉为一群素质最好的人，向上级公安汇报。当地高官大法弟子给县人大主任弘扬过大法，该人大主任接到我们亲自赠送的大法书籍，曾找到医院办公室主任联系大法弟子为他交功。遗憾的是，这场迫害让他销声匿迹。2000年底，我被提拔当了科副主任，不用值夜班，往往只需要制定病人的治疗方案，轻松了许多。但晚上常常需要到医院抢救病人，依然影响练功发正念。我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顺其自然，利用工作之便救度了许多社会各阶层的人，其中不乏政府干部、公检法干部及各个利益阶层。我悟道，我今天有如此好的工作，师父就是让我救这部分人的。我的业务技术在当地小有名气，我提醒自己不要证实自己是大法的超常。连政府公安的迫害者也带着家属找我治病，这不是救度他们的好机会吗？我牢记使命，尽量不错过机会。2007年春天，我被安排到一个非常轻松的岗位上上班。这一年，我除了自己做3件事外，还参与了当地的协调工作。2008年，我被意外地调离了临床工作，做医院的管理工作。那里的工作非常轻松、自由，奖金还多，是常人需要花钱走后门才能得到的工作。从此，我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做好3件事。在这个岗位上，我面向全院职工救度的面更广了，这是做梦也没敢想的美差，这也是政法的需要。谢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救人的路越走越宽。苏江后大约一个多月，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单位开始上门骚扰。我们事先与苏江的大法弟子交流了正念应对上门的人。我被单位上司找到，让我填写滥诉诬告表格。我的科主任被政工科指使，听我经常讲大法真相的主任很为难地找我。我首先问他，我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他说，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我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我说，作为科主任，你管好工作就行了。我要起诉谁，这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信仰也是我的自由。相反，谁要干涉我是犯罪的。我学法轮功做好人，16年来我遭受了多少屈辱，你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好同事、好朋友，你很善良，不要被利用，让江泽民将我们变成对立面。他说，是上面让座的。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只管我的工作，别的不管，否则我今天告江泽民，明天我将迫害者一同上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今天的党中央是两个声音，你听谁的？新政府要求执法者终身追责，你愿意跟随江泽民堵死后路吗？我从不诬告谁，更不滥诉，我要利用中国的现行法律，堂堂正正地将坏人告上法庭，伸张正义，我要一告到底。科主任立即找到政工科说不管这事儿了。随即一位副局长干部找我，他的婆婆就修大法，全家人早就做了三退，明白真相。我的一席义正言辞的话让他赶紧推开办公室的门，说好好，我知道了。以前虽然向很多同事讲过真相，劝三退，但有人不听，还看不起我，常常有一种压抑感。素江后我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讲起真相坦坦荡荡，那种压抑感消失遁形，从未有过的轻松。我还引导家人、同事、朋友及世人化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至今医院里已有250-260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70多名大小官都听我讲过真相，多数选择了三退保平安，连医院周围做买卖的多数人也选择了平安的未来。现在他们有的花真相币，有的将真相台历放在办公室，有的参与发大法真相资料，多数人将看完的真相资料传出去，常念九字吉言，他们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例一，现年40多岁的同事甲，膀胱三角处患肿瘤，此处肿瘤99%以上是恶性，他却离奇地诊断为良性，摘除后一切恢复，现在已怀孕7个多月，要生第二胎了。例二，因上小学的女儿反复抽风，无药可治后找到我的一位护士长，全家诚念九字真言，将大法真相挂历及护身符放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上，从此以后女儿痊愈，未再复发。后来没有复习便上场参加职称考试的她，反复诚念却意外过关。例三，半月前遇到一对医生夫妻散步，我与其讲真相，他说，我认识你和某大夫学法轮功，从你俩身上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10年前某大夫告诉我大法真相，劝我三退后，奇迹发生了，我多年头脑昏沉难受，做 CT 脑电图也看不出来病，三退后我的脑袋前面好像一下子开了2扇大门，再也不难受了。她丈夫也表示非常明白大法好。几天前听说县城另一医院政工科又在调查大法弟子住处，我问办公室的两位主任同事，如果有人问你们怎么办，他俩脱口而出，不知道。那位老主任说，人家天天来上班，我们不知道谁住哪儿。我问，等问我的电话号码呢？老主任说，将已停机的那个告诉他们。昨天这位老主任出去买东西时还问我换了100元真相零钱。随着大法真相深入人心，大陆民众逐渐觉醒，放下人心，紧跟师父走正路，路很窄，却越走越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500元真相币中悟道》，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若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16日。快要过年了，可是真相币项目的制作却出现了瓶颈，因为去年的真相币供不应求。我想这个项目是师父肯定的，不能放弃啊，就问负责此项目的同修 A 说，那发送呢？同修 A 说，有多少我们就能送多少。我赶紧说，能送多少我就提供给你多少。和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 B 很快达成共识，紧紧手支援此项目。首先定住的一念是，我们这里不存在差钱的问题，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不配来干扰。然后拿出闲置资金，自己到银行换取零钱。后来参与此项目的同修都如此做，最后购置打印机。我们的做法是，从银行取来钱币后，一捆一捆的整理，这样就不用再重新数了，并且有一念，通过我们手的钱都是足额的，把一张一张的零钱，多数是一元面值的，皱折弄平，损坏的用不干胶仔细的粘好，然后十捆为一个单位，用真相币大小的木板捆好，在微波炉中设置微波档，时间定在1分20秒，然后打印。我们还把明慧网所有的真相币短语汇集在一起，整理出有针对性的，并且把字体放大，颜色调好。同修悟道，一张真相币就是一张传单，用善心去做，把正念打到每一张真相币中去，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我主要想说的是，由500元真相币引起的风波。同修小妹从我这里拿了500元真相币，说第二天再把钱送回来，可是半个多月过去了，还杳无音信。同修 B 在另一同修家里偶遇到同修小妹，就说，都要结账了，你把钱还了吧。同修小妹当时就急了，我什么时候拿钱了？同修 B 说，你好好想一想，不管拿没拿，你今天都去一趟。同修 B 回来和我把事情说了一遍，我哦了一声就过去了。过了大约一小时左右，小妹来了，进屋带着情绪说，我没拿钱，但是我可以去问问前些日子和我在一起的同修，看看他换没换，如果他没换，我就不知道了。我说，没事，差不了。同修小妹说完就走了。不一会儿，送真相币的同修 A 一回来就说，听说差钱了。我说，没差。 A 说，那我在楼下遇到小妹，说你差钱了。我想，就是你，你真坏，这样间隔同修，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快到晚上的时候，小妹回来了，一会儿说她没拿，一会儿说同修不承认，一会儿说我可回家了，可是还不走。这时打印机一台接一台的卡纸停滞，我知道被干扰了，默默地发正念，劝小妹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肯定差不了。晚上同修 C 来送整理好的真相币，说小妹到他那里去了。同修 C 让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节，同修 B 就说，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场，怎么拿的，怎么说的等。我说了一句，差不了。那一天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三个字，咱俩的账目已经归零了。可是同修 C 从来到走重复说了三遍，咱俩结账了，这是以前从没有的。我识破旧势力的伎俩，就是不动心。同修 B 要去还另外同修的2万元钱，我说，在床头上呢，你拿吧。可是同修 B 非得坚持让我拿，然后交到他的手上。我很无奈地按照他说的做了后，动心了。我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彼此都有家里的钥匙，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时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为什么错的是500？五即是物，为什么今天有四波人来给我提高心性？我知道是自己拧劲了，应该坐下来好好向内找，悟一悟了。
会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和 A 同修说差不了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很坚定，其实这里掺杂着怕别人说自己弄错了的心，是求名之心。为什么同修表现反常？是对同修间信任的考验。我悟道是让我修这个信，去掉疑心。我叫着自己的名字问，你信不信同修？不只是你了解的，和你一起配合过的，是所有的同修，你是没有选择的相信了吗？让我不相信的是我的后天观念，而真我是100%相信的。第二天一大早，同修小妹进来就说，我想起来了，是拿了那500元真相币，以后打工还，先让你垫着。我有对此项目不重视的心，还怨同修冤枉自己，欺负自己。姐，我参与送真相币行不行？我毫不迟疑地说，欢迎，放下心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同修小妹当即拿了真相币，乐颠颠地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过了两天，同修小妹拿来了半年货省下来的300元钱，对我说，姐，我先还300。我说，小妹，咱们走的神的路，用常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得用正念，要信师信法，这是给咱们机会归正自己呢。小妹说，姐，我有了恶念了，想让和我兑换真相币的同修不圆满，他占用了大法资源。我说，有这个恶念的不是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的真我都是为善的。同修小妹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含着眼泪，手举着500元钱，说不出话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把就把同修抱到怀里，只喊了一句师父，就泪流满面了。这是感恩的泪水，这是向内找后的喜悦，这是神迹的再一次体现。到腊月29了，当我把整钱存到银行，打印完最后一张真相币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点多了，不禁舒了一口气。但是清点的时候又差了500元。我回忆了这3天来，以前是1天1清点的，从来就没错过。自从同修小妹还回500元后，就只有一个同修送真相币了，所有的细节都没有问题，可是就留下这20000多元是初6用的，再查也是这些，一目了然。一种懊丧的情绪从心里油然而生，马上清醒过来，还有什么心？为什么懊丧？名还是求名？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相信同修吗？静下来，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最表面有3魂7魄，七魄中有一魄叫信。人能够在别人讲什么他能够听信，他能起这个作用，但是这种信对于修炼这种正信它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它是人最表面最表面的，起到一种灵性的作用。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我明白了，我只修了表面，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不被表面的假象迷惑。我现在眼睛看到的是幻象，是假的，真的钱是不差的，坚定的信师信法。大年30的早晨，同修打电话来说，他那里的钱多了500元。 在整体配合中，以前我认为最大的人心是怨，通过这次的500元真相币，我又认识到了还有同修之间的信，对大法的坚定程度，对师父的正信。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悟道，刚开始定住的我们这里不存在差钱的问题，这一念是有求之心，没有做到无为。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的付出和配合。常人中年味儿越来越浓的时候，我调侃地对同修B说，买双袜子就过年吧。B说，我有新的，买袜子的功夫都省了。有的同修没按习俗打扫房间，有的没按惯例清洗窗帘被褥，有的没有准备年货，所有的心都系在众生身上。让我们一起来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珍惜每一个提高的机会。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2月6日的文章，也说户外练功，作者河南大法弟子。今年元旦那天，在明慧上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户外练功的是与非，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师父在讲法中提到，我听说有些地方啊已经出来练功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认为根据各自的情况，如果能出来练功，那是对旧势力的一种否定。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早已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师父不但看到了大法弟子在陆续的走出来练功，而且我个人感到师父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欣喜和慰藉。能坚持户外练功本身就是对江泽民及其邪党迫害政策的否定。自720迫害开始以后，我弟610和公安、街道等邪恶势力对我的骚扰迫害就没有间断过。开始是搜缴大法书、电话骚扰和开会批斗，因为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部门领导。到了2002年10月就把我关进看守所了，原因就是我不表态放弃修炼，并且从我家中搜出了大法真相资料和揭露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的真相光盘。2003年从看守所出来，虽然我失去了工作，但是却有了大量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多熟人和朋友见了我都问，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意思是面对这样的高压迫害，你还敢练法轮功吗？我总是笑着回答，我都不用上班了，不练功干什么？真的，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坚持在户外练功。坚持在户外练功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那时不像现在的环境这样宽松，那时的环境真像师父说的，一草一木都被另外空间邪恶的生命附着体，你走路，那树枝都会抽你脸，那个草都会绊倒你，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记得有一次吃完晚饭，我和老伴他未走进大法修炼，出去散步，走到一片小树林旁边，我感到这里的环境很安静，就情不自禁地站下来练功。老伴怕心很重，与我大吵，说我不注意安全是显示心作怪。回到家后，我向内找，发现我的内心确实有对邪党的迫害政策不服气、不承认、不屑一顾的思想，有一种你不让我练我偏要练，你迫害我我就是要反迫害，这样一种悖逆的心理。我想这些心也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因为这缺少了理智和智慧，更没有达到慈悲祥和的标准。梳理了自己的思想以后，我认为 去户外练功并没有错，到户外练功抵制邪党的迫害也没有错，把优美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现给世人更没有错，关键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动机都要归正到大法的法理上来。于是我就决定白天到户外去练功。自2003年春天到现在，我一直坚持在户外练功。我家小区旁边有一片小树林，也称小花园，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这里晨练或游玩，我就经常在这里练功。我觉得坚持在户外练功就是对邪党迫害的否定。户外练功好处多多，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在户外练功都有一种与天地融合、与宇宙共生的感觉，完全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四周墙壁和屋顶束缚的感觉。在户外练功，虽然能听到风声、鸟叫声和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但不会感受到那是对练功的干扰，反而能体验到那是大法与宇宙中万事万物自然存在的和谐。当打开手机中的练功音乐，听着师父的口令，舒缓祥和地进入练功状态时，一招一式都能体验到练功口诀中的玄妙和殊胜。户外练功能清除怕心，在户外练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师父说，一正压百邪，转法轮。会不会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啊？警察会不会来抓啊？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被关押到看守所啊？等等，这些假设我连想都不想。因为能看到你练功的人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没练过法轮功的，他们不知道你练的是什么功，因此不会举报你；另一种是练过法轮功的，那是我们的同修或者曾经是我们的同修，他们更不会去举报你，所以怕心是多余的。相反，户外练功反而是非常安全的。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小区的邻居告诉我老伴，说我经常在小树林练功。老伴替我担惊受怕，指责我不顾及家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耐心地给他讲了户外练功的安全可靠性后，他就不再唠叨，也不管我了。还有一次，我去会展中心办事，因为要找的人没来，我就站在广场的树荫下练功。当我练到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我感到有个人站到了我的面前。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一位同修。他告诉我，他与在外地工作的儿媳也是同修，来此观景。儿媳看到我在练功，就说那个人练的是法轮功。这位同修说，让我看看认识不认识，所以就来到了我面前。而广场上三三两两的人们从我面前走过，根本就没人理会。我经常在小树林练功，时间长了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十几年下来，也常有人问我练的是什么功法，我就告诉他们是法轮功。有人说，法轮功不是不让练吗？我就把真相讲给他听。有些人因此而明白了真相，甚至做了三退。有的人劝我要注意安全，还有的人并不多说什么，就悄悄地走开了。去年肃江以后，当地公安分局的两个警察到我家去问肃江的事，因我没在家，就打电话问我还练法轮功吗，都是在哪儿练。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610的女警曾迫害过很多大法学员，我每天都要练功，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也在家练，也在外边练，想在哪儿练就在哪儿练，确实是这样。心中没有怕，正念正行就招不来邪，在哪儿练功都是可以的。我的两个儿子都住在省城，免不了每年都要和老伴去省城住些日子。我们在省城居住的小区内有一个露天小广场，小区旁边的河堤两岸都是供人们休闲和晨练的场所。每次到省城， 我都天天坚持在这些地方练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干扰。我真切地盼望能在户外练功时碰到当地的同修，可是却从未见过，倒是在街上讲真相时遇见过当地的两位同修。相遇时，同修间的那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关于户外练功，我虽然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多，但我并不是在鼓动大家都出来练功，更不是叫大家都照我的样子做。因为目前大陆的形势还很险恶，邪党的迫害还没有停止，甚至有些地方还很严重，并且每个大法弟子所走的修炼道路都是由师父来安排的，只有以法为师，学法不学人才是唯一正确的。况且明慧通知确定的全球晨练时间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明慧的通知按时参加晨练，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坚持在户外练功，也是根据我的不同情况来做的，并不带有普遍性。但是我也不反对同修出来练功，如果同修有出来练功的愿望，并且当地的环境和个人的心性都把握得比较好，那就尽管出来练功好了。可是在现阶段，我认为户外练功不适合众多大法学员聚在一起练，还是分散开来练功较为适宜。我们不是讲聚之成形，散之成力吗？待以后条件成熟了，我们不但可以聚在一起练功，还可以排练出正式大法的各种图案和文字，还可以组建天国乐团演奏大法的乐曲等等。我们大法弟子将把大法的美好殊胜神迹在人间展现，让人们永远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浩荡佛恩。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集体学法使我学会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玲子，明慧网2017年2月14日。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很幸运，刚一走进修炼就加入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后来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小组里有修炼十几年的老同修。我在常人社会中是个游刃有余的人，集体学法时刚开始根本认识不到修炼的严肃性，对自己要求也不严，不知道修口，家长里短。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事事与法对照，随时找自己的执着心，出现矛盾问题不看别人，就找自己这颗心。这样走过来才觉得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后果。老同修坚持学法和谈修炼体会对我触动很大，自己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就和老同修切磋请教，使自己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每学完一遍转法轮，只要其中一个同修提出学师父的哪篇讲法，其他人都无条件的配合。由于我们学法小组陆续来了新的学员，学法时同修念错了或者是同修提错了，都重新读一遍，从来不辩解，真是一片祥和的气氛，学法效果好。在修心上，老同修们为我做出了榜样，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按照师父说的向内找，查找自己哪里错了。有问题交流时，一个同修说完另一个同修才说，有时两个人一起说时，总有一个同修说你先说，有的时候同修把话题拉远了，另一个同修制止的时候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再说了。同修都处处为别人着想，我一次次的被感动。由于我在常人社会中是个强人，遇事习惯的用人的理去认识，法理不清楚，向同修提出我的问题时，同修总是从悟道的法理上讲，从不指责我，也不说不对，只谈自己的看法。同修纯净的心也感染了我，感觉自己与同修差之千里，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抓紧学法，珍惜有限的时间。有一次我们学法时，我们先学师父的论语，因为论语我会背，就利用同修读论语这个时间，为同修复制每日明慧。因为有的新学员不会上网， 老学员就把每日明慧拷贝下来复制给新学员。有一个同修在读时读错了，我马上指出来。有的同修就说，你真行，不看都知道读错了。当时听了心里挺美的。当同修连续又念错了，我都指出时，这个同修非常不高兴地说，不用你提醒，我知道了。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没说什么。再念错了，我也不说话了。别的同修接着指出后，他什么都不说，马上改正。这下让我有了警觉，我想这是对我的心来的。我想起师父的讲法，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等到读完论语，同时我也复制完了，大家在相互交流。一个老同修对我说，你对刚才的事怎么看？你应该悟一悟。我说，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我找到了执着心、好胜心、爱面子的心、显示心。同修说，你再找一找。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等等。后来大家都悟到，在学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学法，不应该干别的事。虽然我当时做的是正事，但是没有做到净师净法。有些事可以放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做。发完正念，我对同修说，是我不对，因为我有这些心，师父看到了才带动我去说这些话，通过你让我找出这些心，去掉它。同修立刻笑了，你这么一说我挺感动的，我也不对。在不断的学法中，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一点一点地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我非常珍惜我们的学法小组，这是我们的一块净土，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向内找，解决根子上的问题，彻底清除它，真正努力做到师父讲的那样，堂堂正正修炼。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